因为我们这个礼拜是所谓先到周啊，先到专题。那这一次定了一个主题啊，就是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啊。今天这个礼拜都没有翻译了哈，我都用国语来讲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专题的时候大概都是这样子哈。求主来带领我们啊，让我们在这个信息里面能够在信仰上更加坚定，能够更清楚地来认识在这份信仰上我们应当要坚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昨天晚上有谈到第三个部分就是有关教会的。那昨天晚上有谈到基督教有好多好多的教派，那教会只能够有一间呐、一所啊，就是说教会是唯一的，是独一的啊，那就必须要去认识教会的一个由来啊。按照圣经的记载，圣灵降临建立教会，圣灵的降临有分两次啊，一次是秋雨圣灵，一次是春雨圣灵。秋雨圣灵又叫做早雨圣灵，他建立了教会，就是所谓的使徒时代的教会。后来圣灵停降，一直到春雨圣灵降临，也就是晚雨圣灵降临，依然要建立教会。这教会就是真耶稣教会，因为圣灵降临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就好像使徒时代圣灵降临建立了使徒时代的教会一样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基本信仰的第三条就有提到信本会是耶稣基督借着晚雨圣灵所设立为了要复兴使徒时代的真教会所以使徒时代教会跟末后的真教会是同样一个教会，因为同领受一样的圣灵，建立相同的教会，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代里面所建立的，所以使徒时代跟末后的真教会的耶稣教会时代都是同一个教会，没有两个教会，没有两个教会因为圣灵同样建立教会那昨天晚上我们有谈到教会的这个唯一性就用启示录的第七章里面所陈述的内容来让我们理解到将来会有世界末日末后的真教会被建立就是为了世界末日所预备。末后的真教会就好像第七章里面的那个天使其实那个天使又叫做使者是使者的本意了他是从日出之地上来。那这个呢使者只有一位所以一定是只有唯一的唯一的真教会。这是圣经给我们的真理。而我们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在信仰当中的人我们应该以圣经为依归了。而不是用我们的想法世人的想法或者是用逻辑的观念来推理出教会这个是一吗还是多数呢我们要回归到圣经里面来圣经早早就跟我们讲到是一呀、一个啦一个教会所以既然是一个教会我们是得救的教会当然就是唯一得救的教会这是我们要厘清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会认为有人觉得说真耶稣教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听到这个就觉得我们教会很骄傲很自夸骄傲跟自夸不跟真理是两回事两回事我们只是把真理的层面陈述出来真理的层面陈述出来 跟骄傲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们把对的事情讲出来，啊，就骄傲了，那我们就把对的事情不要讲，讲那个错的，那就不骄傲吗？啊，这是两回事了。骄傲不骄傲是存在着你内心当中的那一种想法，跟放在外面的那一种做法。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只是把圣经里面所陈述的真理讲明出来了，而且引人进到这个得救的唯一得救的真教会里面来，那就不是骄傲啊！啊，本质上我们就没有骄傲的心态，也没有骄傲的作为，我们只是把圣经的道理很简单的、很真实的把它见证出来，啊，这个就是我们啊所谓唯一得救真教会的内容。那我们也会有人会担心说，哦啊，我们如果把啊，唯一得救拿出来的话，大家听到就退后三步了哦。哎啊，只有你们教会是真的，别的教会是假的，哦，这个不是真跟假的问题，这个是真理的问题。我们今天要透过这份信仰，透过相信耶稣，不是透过哪一个人来信耶稣啊，结果我们就能够得救。难道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要得救吗？啊，得救就是要以这本圣经为依归啊。哦，而不是哪一个人讲，哪一个人说，哪一个人算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归到圣经里面来，我们才能够在我们所信的这一个信仰上面真正得到啊，在这份信仰上所能得到的啊，这是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这个目的如果我们把它模糊掉了，那信仰对我来讲就没有一点意义，因为这个信仰就跟外面的那个社团是一样的，不能够让我们在灵魂上找到归宿，也不能够叫我在有限的人生当中来得到那永生的福分，那这个信仰就没有什么价值，跟一般外面的社会的社团没有什么差异。那你进到这里面来，那么干脆就进到其他可以得到更多利益的社团里面去，这个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们昨天有特别跟大家分享到，教会如果是得救的，那这个得救的教会一定是唯一得救的。耶稣教会是得救的教会，教会一定只有一间，啊，一个。所以，既然我们承认耶稣教会是得救的教会，那它当然就是唯一得救教会，没有第二个了。啊，我们也不需要再去找第二个，因为如果有第二个出现，这本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就谎话、错误。那我们还相信这本圣经，我们还相信这个信仰吗？啊，这是哦，在昨天晚上有跟大家做分享的一件事情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看第二个哈，啊，就是耶稣教会呢，是为复兴使徒时代的真教会，复兴使徒时代的真教会啊。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哎，使徒时代教会它只有教会的名称嘛，就教会两个字嘛。那为什么幕后的我们现在的又称作真耶稣教会呢？啊，那真耶稣教会是真耶稣教会啊，啊，教会是教会，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名称嘛。但是事实上，为什么幕后的真教会变成是真耶稣教会，啊，使徒时代教会只有教会？因为使徒时代教会就是这个教会而已啊，没有其他教会的出现嘛，没有其他什么基督教什么一大堆教会出现，就是这个教会。那圣灵所建立的就是这个教会，也唯一的教会，没有第二个教会，没有了。那为什么后来会有很多很多的教会产生呢？因为圣灵停降了，哦，这叫秋雨圣灵，早雨圣灵。因为我们昨天有念好几处的圣经，就是有秋雨有春雨，啊，这两季的圣灵会降临。啊，两季圣灵降临的目的就是要建立神的教会，哦。啊，当时第一次圣灵降临的时候建立的教会，因为没有其他的教派，只有一，所以称教会就可以了，就知道是这个真教会，就这个教会而已嘛，没有其他第二个以上的教会。但是因为第一次圣灵降临之后停降了，啊，停降之后呢，圣灵没有在世界上来运行，教会呢就消失掉了，真教会就消失掉了，哦，也就是说使徒时代就结束了。那结束之后，圣灵没有在人的当中来运行嘛，所以后来的人没有圣灵的带领， 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主张不同，哦，就开始在基督教当中前慢慢慢慢就分裂了，分开了，哦，这个人是这个教会，那个人是那个教会，一直到现在呢，就好多好多数不清的教会，哦，数不清的教会，就基督教，哦，啊，当然圣经有预言说有秋雨圣灵的降临，啊，这个降临也是要建立教会，要建立教会。后来为什么有耶稣教会？因为当时候的教会已经有好多好多的教派，哦，为了要有所区别、有所分别，哦，所以才会有真耶稣教会这个名称啊。但真实的内容就是跟使徒时代的教会是一致的，只不过在现实的世代当中，要为了要有所区别，所以才称作真耶稣教会啊。但是它的实体本质上，就跟使徒时代的内涵是一样的，啊，但是幕后的世代教会基督教太多了，很多啊，所以需要有一个名称来分别出来啊，才有真耶稣教会啊。所以我们在我们教会的啊基本信仰的第三条啊，才会讲是复兴使徒时代的真教会，也就是说我们教会呢跟使徒时代的教会是一样的。那怎么说是一样的呢？啊，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啊，就有提到所具备的条件是一样的，啊，所具备的条件是一样的啊。第一个要有圣灵的同在，啊，使徒时代啊，使徒的教会是圣灵建立的啊，这耶稣教会也是圣灵建立的，不但建立，也有圣灵与教会同在。所以我们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可以求得圣灵，就好像使徒时代在教会里面可以求得圣灵是一样的。第二个呢，有神迹奇事随着使徒时代，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我们会常常看到使徒们他们四处传福音，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就有很多人受洗，所以渐渐的建立教会，从亚洲建立到欧洲，建立到非洲，这个都是使徒时代因为有神迹奇事的显明啊，然后呢啊，众人就相信，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嘛。所以神迹奇事是为了叫人相信耶稣是这一位神，耶稣是这一位救主。但是我们不要把神迹奇事当成是信仰的目的，或者是信仰的本质，它只是一个信仰的过程，信仰的初步啊，用神迹奇事来让我们认识原来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从天而来的神，就是我们在啊生命上的救主而已了哦。所以教会有神迹奇事，但是教会不是为了神迹奇事而设立的，哦，这是我们要清楚的啊，这跟使徒时代是一样的。那我们耶稣教会呢，有特别的有神迹奇事随着啊，哦，有神迹奇事随着，哦，耶稣教不管是在哪里，世界的各地方都一样。都一样啊。那尤其我常常跑中国大陆啊，以前呢常常跑中国大陆哈，那中国大陆的神迹奇事啊又是更多哦，非常非常的多哦。那因为神迹奇事多了哈，他们在那边不方便传福音呐，不像我们很方便传福音哦，我们传福音没有人给我们禁止了，而中国大陆他们传福音是受禁止的。受禁止的，就是说政府单位会禁止啊，但是为什么他们福音传得这么快啊？他们大概每年都10000个以上受洗啊，10000个以上哦。啊，为什么？因为神迹奇事很多啊，你不用去跟他见证啊。他们隔壁的某某人，这个亲戚的某某人哦，在教会当中领受恩典，他们就到教会里面来了。有没有人去跟他传福音？没有啊。他们自己看见，自己听见，自己知道，甚至于家人，所以他们就很乐意的、很容易的进到教会里面的，所以神迹奇事它是教会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但是它却不是信仰的目的，也不是信仰的结果，教会不是为了神迹奇事而设立的，而神迹奇事呢，却是我们传福音引人信主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啊。那第三个呢，所传的道理要合乎圣经。使徒时代当然就是以圣经为本嘛。那后来呢， 就建立了新约圣经嘛，哦，就是信仰的基础，真理的基础。那一个所谓的复兴使徒时代真教会，就要跟圣经是完全吻合的啊，哦，我们不能够说啊，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改一下。面对的问题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改一下。哦啊，这个不太需要，这个时代里面不太需要，我们把它剪掉。现在已经走到这个时代了，我们再增加什么？这些都跟圣经的真理不一样啊！如果可以随便改、随便删、随便增，那这本圣经就变成是天马行空了。我们的信仰就随着哪一个时代天马行空啊！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啊！大家举手决定就可以了。那这本圣经就等于是不需要，也没有功用。啊，没有功用的话，这本圣经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就没有一点意义跟价值了。啊，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在信仰的追求上，既是真教会，就要以真理为依归。啊，真理在哪里？真理不是传道说了算了，也不是牧师说了算了，也不是神父说了算了，他也是人，他跟我们完全一样，不是他说了算，也不是大家举手说了算，也不是大家认为这样好就说了算，那这样的话就不是信仰。这样的话就是政治，政治跟信仰是不一样的，政治是以多数为主，少数服从多数，但信仰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啊，信仰是大家都要服从真理，都要服从神的话，那才叫做信仰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的持守上，我们应该要全部回归到圣经，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啊，我们要把福音传得全备，有全备的福音哦，才能够真正叫人在福音上得救，那这也才是一个真教会所必备的绝对性的条件，啊，这是三个很重要的，啊，使徒时代就是这样子，我们耶稣教也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是复兴使徒时代的真教会，使徒时代是真教会，当然我们跟使徒时代是一样。我们也是真教会啊，怎么会不是真教会呢？啊，既然是真教会，一定是唯一的哦。那第二个呢？我们复兴和使徒时代一样哦。哦，我们看一下阿摩斯书第九章。阿摩斯书的第九章。啊，请看。11节啊，就是1080页，旧约圣经1080页。阿摩斯书的第九章11节啊，1080页，旧约圣经。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阿摩斯先知啊，就在谈到啊，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啊，就是圣殿呐，啊，哦，就是圣殿啊，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啊，圣殿被毁了，就圣殿倒塌，后来圣殿又重建了啊，这个是这个在以斯拉记啊记得清清楚楚啊，所以。一次应验了，那先知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重复应验，重复应验哈。啊，重复应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先知所讲的预言有当代应验的，啊，有近代应验的，也有什么末代应验的，啊，这种应验才是一个真正从神来的预言呐。他所讲的这件事情有当代就应验的。有近代才应验，最后呢还有末代要应验，哦，那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节圣经呢，有近代应验，就是阿摩斯先知，哦，讲了之后的近代应验，啊，这个近代应验就是大卫倒塌的帐幕，就圣殿，到后来有没有重建呢？有，哦，就是以斯拉带这个以色列百姓，哦，就犹太人，哦，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啊，在以斯拉记记得很清楚啊，所以已经应验了。但这个预言呢，会到末代应验。大卫的帐幕是什么？教会，教会就是大卫的帐幕。大卫的帐幕呢，在使徒时代会消失掉的，会消失掉的。但是呢， 到了末期呢会重建。哦，那这跟我们昨天晚上所讲的秋雨春雨是啊异曲同工之妙，哦，异曲同工之妙，哦，所以在阿摩斯书里面，哦，第九章的十一节，他谈到大卫倒塌的帐幕要重建，哦，那我们今天呢使徒时代的教会，哦，透过神的应许跟预言已经圣灵停降，哦，就这个教会就消失了，幕后呢会重建，啊，幕后的重建呢要跟啊，哦，这个一样，跟古时一样，就是说后来重建的教会要跟原本的教会是要一样的，啊，哦，是一样的，哦，那什么一样呢？啊，我们在讲义当中有提到几个啦，一个是圣灵是一样的，啊，使徒时代的圣灵，啊，跟啊我们现在所领受圣灵是一样的，啊。那这个后面有这个圣经章节，哦，我们自己看，哦，第二个道理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传的道理都是新约圣经里面的道理啊。那新约圣经里面的道理就是使徒时代的使徒们所记录下来的嘛，哦，除非说我们所传的道理跟圣经不同啊，啊不然的话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来传福音，那就跟使徒时代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使徒时代所建立下来的一个教会的规模嘛，啊，真理的规模嘛，啊，所以我们所传的既然是圣经的话，那当然就跟使徒时代的道理是一致的，啊，第三个能力是一样的，啊，并且主耶稣说，啊，你们所行的要比我所行的更多了，就是，幕后所行的会比先前的更多，所以在这耶稣教会里面所行的神迹，啊，一定大过使徒时代。那使徒时代所行的神迹，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一章一直看到28章，这些所行的神迹里面，在真耶稣教会哪一个地方没有看见过呢？而且比使徒时代所行的更多了，更多，哦，那我们因为我们只有在我们的范围里面信耶稣嘛，我们比较少到其他地方其他各国去，那小弟比较有机会了，哦，比较有机会到其他地方地其他国家去，哦，那我们去那边听见他们的这些见证都会非常的感谢神，哇，神真的跟这个地方同在，太多太多让我们想象不到的恩典，哦，来建立他的教会，跟使徒时代一样，并且是超过使徒时代所行的，哦，如果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做分享跟见证，哦，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礼拜的主题是啊，所着纯正话语的规模，哦，那这个是能力是一样的，哦，并且是啊比使徒时代的教会啊更加的成长啊，在教会的一个建立上啊，在教会的广传上又比使徒时代的教会更广啊，但是能力是一样的，都是从哪里来？从神来的啊。第四个，圣洁是一样的啊，圣洁，什么是圣洁啊？不是你，不是我们人所行的善事哦，这个圣洁是什么？圣洁是指着赦罪的圣洁，赦罪的圣洁，哦，我们人如果有罪，你再行一些更多你自己认为的善，或者是世人所认为的善，都没有办法让自己圣洁，因为我们有罪，有罪就不能够成为圣洁了。那使徒时代为什么能够成为圣洁？因为受洗赦罪嘛，哦，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7、38节，哦，他们听了彼得的见证之后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彼得就告诉他，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啊，耶稣教也是啊，为什么能够洗去人的罪？圣灵嘛，哦，好像主耶稣说的，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要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所以能够赦罪留罪的是什么？圣灵的权柄啊，哦，那透过什么？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在受洗的当下一定要有圣灵的同在，也就是说这个教会如果没有圣灵，赦去海里面水里面洗礼100次、1000次都没有用，因为圣灵没有同在，圣灵没有见证，哦，所以不是说，啊，到哪里洗啊，就能够赦罪，而是说有圣灵同在才能赦罪，这是主耶稣讲的，啊，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很清楚地告诉他们， 哈，你们的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就留下。哦，所以使徒时代有圣灵的运行，所以他们奉主耶稣圣名受洗，他们罪就赦免了，圣洁了。哦，那耶稣教会为什么说能够赦罪？因为耶稣教会领受了圣灵，跟使徒时代圣灵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有圣灵的一个同在的教会里面，我们去施洗啦，我们所洗礼的这个地方吻合圣经的一个要求，哦，耶稣基督受洗的规范。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受洗，有圣灵的见证，哦，水就成了血，啊，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洗去人的罪嘛，哦，那在我们的受洗的当下，是洗去了我们过去的原罪跟本罪，但是洗礼上来了呢？洗礼上来了怎么办？还会犯罪啊？还会犯罪？难道就去洗一次吗？洗两次吗？洗三次吗？有罪再去洗吗？当然不是啊！哦，那怎么办呢？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是写给已经信耶稣的犹太人，已经信耶稣了，我们可以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就知道了，这一封书信是写给他已经信耶稣了，已经受洗了，受罪了。那到了第八节，他就讲，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受洗上来的人能够说他没有犯过罪吗？还是会犯罪啊，对不对？所以约翰说啊，你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了，自欺就是自己骗自己了啊，真理就不在你们心里了，因为我们心里没有真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辨别出说啊，这个是罪，但是确实是罪，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辨别是罪嘛。啊，没有办法辨别是罪，不代表没有罪哦，所以你不知道，所以不要自欺啦。我们受洗上来之后会不会犯罪？会，哪里不会犯罪呢？哦，都会犯罪啦。那犯罪怎么办呢？约翰就告诉我们呢，我们看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怎么办？约翰说嘛，他说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个认自己的罪有就是要悔改的意思了哈。然后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哦，这个洗是现在式了。哦，洗是现在式。什么叫现在式？就是现在进行着，我们受洗的这个洗也是现在式，不是完成式，也不是过去式。哦，所以我们受洗的当下是洗去我们过往的罪，包括本罪，包括原罪。但是洗这个字，这个动作呢，不是完成了，不是完成了，是现在式。现在说不管你到了什么时候都现在的啦，啊，怎么洗？我们不是又到大水里面去洗礼，而是什么？透过祷告认罪悔改，然后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祷告跟悔改是洗去我们罪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要常常祷告啊，啊，祷告不是只有求神哦治我的病啊，求神啊解决我的困难啊，求神怎么样怎么样，当然这个可以了，但是确实上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不是求那个，而是求什么？求神赦免我的罪，因为耶稣的宝血在我们身上永远有功效，圣灵在我们身上永远有功效，在教会当中有圣灵，这个圣灵就运行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不是这个会堂哦，这是会堂，教会是一群受洗圣洁之后被神被耶稣基督买回来的一群人啊，所以不管你在哪里，你都在教会里面啊，教会有圣灵呢，你就可以透过圣灵上神祷告 啊，向神祷告，那我们就能够赦罪啊。所以圣灵赦罪不是只有洗礼这个当下，而是我们表明了自己要认罪悔改，洗礼上来之后，这个圣灵的功用，然后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上，我们每天都在赦罪啊。除非你不认罪悔改，除非你不向神祷告，要不然的话，我们每天都可以向神认罪悔改祷告，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而且圣经还说，必定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不是可能，不是大概，是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的啊！这些都是圣灵的功用，这叫圣洁哦。使徒时代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常常透过祷告，圣灵引导我们，圣灵带领我们，我们祷告说向神认罪悔改，我们的罪就得到洁净，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圣洁的。圣洁是一样的哦，没有分别的。圣洁一样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透过圣灵的运行，那我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好，第五个，爱心是一样的，爱心是一样的，我们的爱是神的爱了，是神的爱，我们用神的爱，就是真理的规范，真理的规范。我们常常谈爱，这个爱跟我们自己所认定的爱一定要有差别。什么差别？神的爱是建构在神的公义上面的，我们在谈教的爱是要以圣灵真理为依归，而不是那一种世人所说的用那一种没有一个规范的爱来作为教会里面的爱。圣经里面有很重要的规矩，那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来就是要守住这个规矩。当我们守住这个规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这个规矩当中来体会什么叫真理的爱，而不是把这个规矩放在后面，然后呢拿外面的那一些那种爱来互相对待就把真理撇在旁边。这个不是真理的爱。真理的爱是要把圣经的道理摆在前面，那就能够看出谁的软弱，谁的刚强。那圣经说刚强的要担待软弱人的软弱，那谁知道谁刚强，谁知道谁软弱？用真理作为依归啊！所以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来是要以真理做依归的哦，神的公义做一个标准的，然后我们才能够在这公义上面来谈爱。那这个跟使徒时代是相同的哦，使徒时代是一样啊。你看那个亚拿尼亚夫妇啊，他们也要想还入公用，卖了自己的田产，私自留下几分，看起来很好啊，很有爱心啊。但却怎么样？却死掉了，欺哄圣灵嘛，因为他没有建构在这个神的公义里面，那彼得就说你欺哄圣灵啊，你不是欺哄我，是欺哄圣灵。讲了之后，这个亚纳尼亚夫妇相继三个小时，两个夫妇都死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用自己的那一种以为的爱来在教会里面来施作，但是呢，他是在欺哄圣灵。所以两个在同一天相差三个小时都离开世界了这是爱心要一样。使徒时代的爱是这样子，在教会里面，在耶稣教会里面的爱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使徒时代相同的那我们来看这个教会的一个内涵就是说我们在谈这个教会，耶稣教会为什么说是唯一的就教会？我们要来从内涵来谈我们先看启示录的第四章，也用这个来验证一下啦，看看我们耶稣教会啦看看我们耶稣教会我们自己要明白，自己要知道到底我们教会是不是得救的教会？到底我们教会是不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我们自己也要清楚。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我升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的事指示你约翰他看见的这个是第二个异象然后他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所以天就开了那约翰他就初次听见 好像吹号的声音很大声了啊，然后对约翰说：“你上到这里来。”啊，然后主耶稣又告诉他：“我要将以后的事指示你。”这什么意思？以后的事指示你。哦，所以这一节圣经就把使徒时代跟往后的教会的时代做了切割了。也就是说，启示录呢，它所记载的并不是使徒时代的事情了，已经切割了。第十章第一节就切割了。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以后的事。那约翰他是最后一个使徒啊，约翰死了之后，使徒时代就结束了吧？啊，因为他是最后一个这个特定的使徒，他这个时候他已经96、97岁了啊，不用多久他就离世了。当约翰离世之后，使徒时代大概就结束了，啊，所以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内容都是使徒时代以后所建立的教会的内容，啊，所以我们昨天晚上有谈到说，启示录就是真耶稣教会的形式力了，啊，我们如果能够从启示录来看，啊，我们就能够看到真耶稣教会往后所走的路线，很清楚的往后所走的路线，啊，那知道这些做什么？知道这些才不会遇到了啊，遇到了困境，遇到了危险，遇到了难处啊，我们就要轻易的离开教会啊。本来圣经早就已经讲清楚了嘛，教会走到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情都很清楚的来让我们理解嘛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从启示录当中哦，啊，来了解。那我读这节圣经的用意是要讲到说，在启示录的内容里面哦，最后一个意象。最后一个意象就是在谈到末后必成的事，要指示我们的一个教会的形，教会的这个类型，在教会的形态了，啊。哦，它是一个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教会从天而降的教会的内容是什么，教会的内涵在哪里。哦，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21章。啊，哦，这是启示录的最后一个意象，其实总共有4个意象，哈，哦，4大意象。啊，最后一个意象，我们看启示录21章的第2节。启示录21章的第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第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啊，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啊，再看第10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哎，我们读这3节圣经哦，就可以读到说，圣城新耶路撒冷是哪里？从天而降的，哦，那到第3节就讲到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从天而降，降在哪里？当然是 在人间嘛、哦，那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所谓的神的帐幕，神的帐幕。那么到第10节又讲一次，哦，说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他要指示给约翰看，约翰看，哦，啊，所以从这3节圣经就可以理解到，哦，在21章、22章所记载的并不是天国的景象，啊，我们有些常常拿这个来讲到天国，天国这个不是在讲天国，这个是在讲我们，当然这是在使徒时代了，在约翰的时代了，啊，教会还末后的教会，就是说初女圣灵、晚女圣灵所建立的教会还没有，还1000多年才出来嘛。但是圣经早早就在启示录21章、22章就有记载，哦，末后要出现的这一个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住在人间的神的帐幕，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呢就跟什么？跟使徒时代是两回事哦。因为我们刚刚读第4章第1节就讲嘛，以后必经的事，就跟使徒时代划成界限，那这个就是应验的什么？秋雨圣灵跟春雨圣灵两季不同圣灵的降临。 秋雨圣灵建立使徒时代教会，它会结束的，圣灵会停教。春雨圣灵的晚雨圣灵所建立的教会，它不会结束的，它会到哪？到什么时候？它会到世界末了。所以耶稣教会会到一直到世界末了，跟使徒时代的差异是在这个地方啊。那所以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其实它就是在讲末后的真教会建立的当下，一定要跟这个规模内涵是一样的。如果跟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所记载的内容内涵是一样的，那么它就是神所应许的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住在人间的神的帐幕。所以我们用一段时间来思考一下这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它所记载的所谓圣城新耶路撒冷神的帐幕，它到底它的内涵是什么。那用这个回过头来印证在我们真耶稣教会上面，到底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内涵是不是跟这个一样。这个内涵不是人哦，我们看到哦，这个教会人很软弱啊，人很软弱是人啊，但教会是教会，不要用人的软弱来反推回来教会，然后就讲教会怎么样啊？这个就是把人变成教会了。人是人，教会是教会，哦，但是教会的本质就在这个地方哦。好，我们再来看啊，十一节以后哈，二十一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城中有神的荣光，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再看二十一节。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哦，这边在讲城的一个结构，哦，然后他说有高大的墙，哦，有高大的墙，有多高呢？我们看第十六节，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的。这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长宽高都是一样的。长宽高，每个量刑多少呢？四千里啦。长也四千里，宽也四千里，高也四千里。哦，四千里有多远呢？用公里来算的话，就是2400公里。2400公里如果长跟宽可以理解啦，2400公里如果是高的话，哇，那不得了，哦，我们现在的科技，哦，我们说现在科技很发达、哦，用人为的科技，你要越过那个2400公里的高墙可能吗？飞机顶多也飞大概这个1万公尺嘛，1万公里就10公里嘛，一万多公尺，十几公里而已啦。飞机哦，顶多飞到十几公里的高而已啦，再上去可能就有困难了，哦，再上去有可能有困难。所以用人为的科技、人为的方法，可不可能进这个城？不可能的。唯有一个方法，就是从门进入，从门进入了。那从门进入呢？他说东西南北哦，各有三个门。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愿意从门进入的话，你从哪里来都可以，有三个门让你走啊。哦，所以我们只要从门进入的话，那么即使再高，对你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因为我是要从门进入的嘛。那门是什么门呢？二十一节就讲，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门是珍珠门呐。那什么是珍珠门呢？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六节，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 主耶稣设了这个比喻，把犹太人那些这个听见道理不相信的人比喻成狗跟猪了，那狗能不能够分辨珍珠啊？那珍珠是什么？就是耶稣所讲的道理啊。他们听不进去，他们也不要，反过来怎么样？反过来要陷害耶稣嘛。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谈什么？珍珠就是真理，就是耶稣所传的福音啊，耶稣所传的福音。那我们再回过启示录二十一章里面，门是珍珠做的啦，也就是说你要用人为的方法进不了这个真教会的啦，人为的方法进不去的，唯独从门进入。门是珍珠门，是真理的门，所以我们要用真理入门，你没有真理是进不来的。以真理作为一个入门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嘛，要把福音传得全备。如果你不是福音传得全备，就不是珍珠门啊，就不是这个城啊。这个城的门是珍珠门做的，是真理做的。所以教会里面呢，最重要的不是教会里面有多久的历史了，我们教会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1000多年历史是真理吗？我们教会有多少人了？人数多就是真理吗？我们教会有很多人才了，很多博士了，很多博士就是真理吗？这些都不是真理了。真理在哪里？真理就是耶稣所讲的话嘛。我们今天要建立神的教会，就要用耶稣所讲的话来作为一个城的城门。耶稣教会里面没有很悠久的历史，顶多1105年了，我们是1917年设立的嘛。耶稣教会里面有没有人才？没有了，连我都可以当传道了，有什么人才呢？没有什么人才了，都没有。耶稣教会有没有很多人呢？如果以整个世界的历史、世界的这个教派来讲的话，耶稣教会有没有很多人呢？但是不是重点呢？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教会是有用真以中有用真理做一个真这个珍珠门，那就是以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的帐幕，第一个很重要的内涵。我上个礼拜前到那个内埔教会，内埔教会可能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内埔教会在哪里哈，内埔就中南区哈，就是在那个嘉义的附近哈，嘉义的附近北边一点点，就是内埔我们耶稣教会。那内埔教会呢，小小的很可爱，信徒呢也几十个人，小小的一个会堂哈，但是教会历史也几十年了，六十，当时候60周年的时候，我有去协助哈，就也是今年的哈。然后呢，我去那边讲习会嘛，就是礼拜五、礼拜六而已了哈。然后礼拜五晚上讲，哇，有两个人哦，坐在两个人，一个是弟兄，一个是姐妹，坐在这个第二排的地方哈。一个坐这边，一个坐这边哈，两个就是坐在这里。哇，那个眼睛瞪得大大的，一直看我啦，一直很认真的在听啦我不认识他，他当然也不认识我嘛然后聚会完之后，我走下来，这个坐在姐妹这边的这个姐妹，她就跑过来，传道，我有问题要问你。我说好啊，那我们就坐在那边聊，聊大概十几分钟了聊完之后呢，那个。一个负责人，教务负责人就跑来跟我讲，传道，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一位跟这一位是夫妻啦。那这一位弟兄呢，他已经受洗了这位弟兄是那个医院的那个一个什么科忘掉了，主任了他已经当医生30几年了那这一位是他的太太。他本身也是医生啦，是眼科医生在嘉义执业。我说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开始聊，然后他就讲，传道，我告诉你我以前都认为教会要很大间，历史要很悠久然后这个才是教会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后来来到一个历史也不悠久，教会这么小间， 看起来就不起眼的教会来信耶稣。阿萨就这样见证，他说他有一次到欧洲去，然后呢去玩的时候就带他们去那个欧洲很有历史的很久的很堂皇的一个教堂去，啊，结果殊不知他回来之后就魔鬼工作了，工作得很厉害啊，当医生啊，工作很厉害，他没有办法工作，他也没有办法，哇，很痛苦。后来因为他的先生是叫做罗大伟嘛，哦，跟我们教会的罗大伟医师是一样的名字，两个都当医生。那因为他们也是有亲戚关系啦，就介绍给他，哎呀，你要到教会里面来，啊，就把他们夫妻就带到教会来，来到内埔教会。当时那个罗大伟医师在内埔教会聚会，啊，带到内埔教会来，啊，他一来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教会怎么这么小，跟他的想象不大一样，哦，啊，但是他都来了嘛，哦，啊，来了之后呢，啊，经过聚会了哈，啊，跟信徒聊一聊，他觉得哇，这个地方很温暖，很好。所以他说喜欢那里，啊，到后来就在那边慕道，后来就在那边受洗，后来就在那边得平安。哦，那他那天跟我分享说，我现在才知道，教会的重点不在那里。哦，问他说啊，教会的重点在哪里？教会的重点就是在道理。哦，因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嘛。哦，我觉得这个道理非常的好，我听了之后非常的受造就。所以你们在讲我都很认真记录啊，因为我信主才一年多嘛，我认真记录认真写，哦，然后呢回去再复习，哦，回去再复习，哦，这就是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门啊。而这个门呢，如果不是珍珠门，就不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如果不是真理的规范，那就不是启示里面所讲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好，哦，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我们再看二十一章的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再看二十二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两节圣经同时在讲到说，城内有什么？城内有生命泉的水，生命泉的河。那二十一章第六节讲到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喝。哦，那这生命泉的水是什么呢？哦，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有讲了哈，哦，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啊，这个谈到的时候就特别讲到这一点，然后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为什么永远不渴？因为啊，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哦，在他里面成为泉源，啊，用不完的啦，哦。然后到了第七章呢，主耶稣就解释了，哦，解释，我们看一下第七章，约翰福音的第七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生命泉的水是什么？是指着圣灵说的，哦，所以这个幕后的真教会的这一个意象呢，它城内有生命泉的水，生命泉的水就是主耶稣所要赐给人喝的水，然后它要直涌到永生啊，这个就指着圣灵说的，哦，所以在这城内，哦，之所以能够成为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神的帐幕，城内一定要有生命泉的水，就是所谓的圣灵。 没有圣灵就不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没有圣灵就不是从天而降住在人间的神的帐幕。那不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不是神的帐幕，你去那边就不能够从神那边得到恩典了，也没有神的荣耀嘛。哦，所以城内一定要有圣灵的同在。哦，这是启示录那个约翰所看见的第四个意象，让我们知道末后的真教会一定是要城里面有生命泉的水，就是所谓的圣灵的的这个在里面啊，那才叫做圣城新耶路撒冷啊，神要住在人间的一个地方啊。第三个哈，我们再看22章的第2节到第4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1次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头上。这边就讲城里面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生命树，然后结12样果子，两边都有哦。从生命河过去的话，两边都能够结，不管你是右边也好左边也好都没关系，从右边上来也有果子，从左边上来也有果子哦。然后呢，他说每月都结果子，然后树上的叶子乃为1次万民。可见哦，在城里面有什么，有神的恩典哦，有神的权柄哦，所以他才能够让我们随所可得这个果子，我们才能够在神的这个权柄里面来领受他的恩典。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什么，神的恩典就是神的作为嘛。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是不是神的教会，是不是圣城耶路撒冷，要有神的作为，神的恩典在这当中啊，神的权柄在这当中啊。所以进到神的教会里面来，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我们都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我们都能够领受神的权柄，所以很多人进到教会里面来，生病的得医治啊，困难的得解决啊，忧愁的得喜乐啊，这些都是所结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哈。所以我们从刚刚所读的哈21章、22章，这个是在讲末后的教会。不是在讲这个使徒时代教会，那末后的教会就启示录的时代，写启示录的时代，这个约翰他是讲未来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他所讲未来的现在。那用这个启示里面他所看见第四个意象，在讲到整个真教会的一个内涵跟规模的时候来看，对照我们真耶稣教会，有哪一个地方不是呢？有哪一个地方不是？既然是，我们就一定要相信。而且圣城耶路撒冷只有一个从天而降的，神的帐幕也不会两个，又是一个所以我们应该在这里建立自己不要妄自菲薄的认为说别人也可以啊，别人也可以，那就去那里就好了，我们隔壁就有一个基督教，我们就去隔壁就好了，干嘛要跑到真耶稣教会里面来这是我们要建立的。那当然这个不是骄傲，不要我们是唯一得救教，在唯一得救教会里面来的你不一定得救，了解意思吗？你虽然进到唯一得救真耶稣教会里面，你不一定得救，因为你不守道理啊。进来之后被踢出去也有一大堆嘛，就是启示录第七章里面所讲的12个支派当中的但支派跟以法莲支派，他们本来是进到得救里面，后来被踢出去嘛，为什么？不守道理啊。所以我们进到得救真耶稣教会里面来，我们要守住这个道理那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教会，不是要表彰自己高于别人，而是要提醒自己在这里有真理，在这里有圣灵，在这里有神的恩典跟权柄。然后呢，我们要因为有真理、有圣灵、有神的权柄跟恩典，要引导更多人进到这个唯一得救真教会里面来，那我们共同的在这个唯一得救真教会里面来领受神的恩典跟恩典跟权柄，那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透过神的帐幕，将来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这是教会的一个 教会论啊，我们在谈的教会论就是这个啊，求神来帮助带领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唱诗363首。